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面。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节一样。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以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杨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我这边有两个 screen， 然后看一下大家哈。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哈，是一个月前哈，当时呢，我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啊，当时我特别有一个感动啊，选择了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作为主日的信息啊，求神呢，就是主要目的是要求神给我们带来这个安慰啊。今天呢是这第四十章的第三次了哈，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事实上我讲了三次，这是第三次最后一次。那么大选过后呢，似乎呢一切呢都慢慢的平静下来，对不对？好，我还需要再讲这第三次信息吗？好，在我在准备的时候心里面有这样想法，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关心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都过去了，不是吗？还需要再讲吗？这是我当时心里面在想的。那但是我看到一个消息以后呢，我就特别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哈。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我们特别需要留意一件事情哈，就说美国这个政局的改变呢，也特别是现在这个新政府的上台哈，对美国教会的长远的冲击虽然很大，这对我们的长远的冲击很大的，但对普世教会的冲击呢，乃是更大。现在这个非洲的教会啊，在非洲那边的教会呢，受到伊斯兰的迫害是越来越大了啊。所以按照这个奥巴马政府他过去的做法啊，我相信像美国拜登新政府大概不会改变太多哈，在这方面，所以呢，新政府很可能大概不会去救援啊这些遭受逼迫的教会啊，遭受迫害的这些教会啊。所以大选对我们的冲击，我们可能还不会立刻感受到哈，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放松了哈。但是对于非洲的教会怎么样呢？还有普世的教会又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呢哈，这些在普世的这些教会，他们呢很快就可以感受到美国大选结果对他们的冲击呢，那是生与死的差别啊。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哈。对他们来讲，这是生与死的差别。所以，我们人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哈，我们需要对有一个对这普世教会的一个关怀啊。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反省哈，我们是吃奶的还是吃干粮的？所以，全地的教会许多人是落在逼迫当中的，为主殉道的呢？为主殉道的人是天天都有，就在这个时刻都还有的， 所以求主要让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清醒，保持我们的警醒，这是一场持续性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不断的继续的祷告警醒。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第12节到第26节，经文蛮长的，所以我请弟兄姊妹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12到26节。我待会呢，我没有不会有投影片来看这些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只能看自己手中的圣经，或者是计算机上面的圣经，或手机上的圣经。所以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从第12节开始。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从第12节开始，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我们回忆一下，这是为了要安慰被掳归回的人所写的，第40章。那这些人就被称为渔民，渔民，因为他们呢经历国家的灭亡，最后悔改归向神，他们是剩余的百姓，仅存的一些少数人，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信仰。那么这些渔民呢遭遇许多现实的困难和挑战，那以赛亚呢就安慰这些渔民，鼓励他们呢调转眼目来瞻仰神的崇高和伟大。所以今天当我们为世局担忧的时候，为这个心中有伤痛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如此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瞻仰神的崇高和伟大，去思念他的崇高和伟大，这就是今天经文这段经文的一个应用，应用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神大地的尘土，用秤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所以在这第十二节里面呢，先知问了这五个问题，很明显的，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测量的工具是太小了，但要测量的东西呢又太大了，又太大了。好，我们来看这张图，比如说这支笔有多宽呢，这支笔就是有一个虎口，有个虎口那么宽，这是可以的。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也用手的虎口来测量家具的尺寸，比如说呢桌子有五个虎口那么高，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测量，因为没有尺在手边，所以我们就用手也算方便的。但是呢我们不会用手的虎口呢去测量这个一棵树有多高，那就太难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手心来去测量海水的，因为我们的手心是太小了，怎么拿它去测量太平洋有多少水呢？不可能，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用这手，来做测量工具的，就有点像英文里面我们所谓的英尺，英尺就叫 foot， 对不对？所以有几个 feet 的距离就是要走几步路，就是走几步路。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所以用手的虎口来量苍天，所以用升斗来称大地的尘土，用秤来称山岭，用天平来评冈岭，因为我们的手心也好，虎口，或者升斗秤子天平，这段经文讲的这里讲到我们的手，手上所使用这些工具呢都非常渺小，我们没有办法拿这么渺小的一个工具去测量非常庞大的事物，和神所创造这个珠水苍天大地山林冈林来相比呢，我们显得非常渺小，非常不足道，所以神所创造的世界太伟大了，虽然现代人科技进步还是无法穷尽的去了解去测量每一样事物的，所以相对人类的有限呢， 神的超越性就在这边被对比出来了。整个宇宙都是神怎么样精准设计出来的，非常非常精准设计出来的哈。在这全世界里面最精准的国家呢，我们比较有名的就像德国，就像日本，他们可以制造出非常精准的仪器，但是整个世界来讲，整个宇宙来讲，最精准就是神自己，因为整个宇宙都是神精准设计出来的。神从整个的外太空到一个最小的一个原子，从这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宇宙，从 macro 到 micro， 那都是经过神精心设计出来的产物，整个受造世界是非常的美丽和和谐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样精密而有秩序。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打开一个名贵的这瑞士手表，我们知道最昂贵的就是瑞士手表，看到里面呢精密的制造手艺，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赞叹不已，怎么这么样的精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比手表呢还要更加精密的宇宙，真的我们这宇宙是比那手表远远的超过它，更加的精密，我们人类反而忘记赞美神呢？看到一个名贵的手表，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有人制造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看到比是手表还要更加精密复杂的这个宇宙呢，我们反而就假定说它是自然而然来的，背后没有一位造物主。所以世人当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宇宙认识其实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所以呢，连神他自己呢都感叹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样的忘恩负义呢？所以以赛亚他自己在这个第一章第二节那边呢，他写了这么样一句话，以赛亚一章二节那边他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以赛亚书的一章二节他说，人类呢是忘恩负义的，就好像先知呢他就只能到天和地那里去告状去诉苦，他说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连天和地都要在这边来听了。来，这里还有天理吗？神说我养育儿女，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令神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今天美国呢也正是走着这样相同的道路，美国的繁荣与富足呢是因为美国这四百多年来许多敬虔的儿女的经营，辛苦的经营，有了神的祝福，美国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美国正在急速的堕落当中，就像败家子一样，要把自己的家产给败光。这就是美国今天最令人伤心的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在美国传统上呢，南方有所谓的 Bible Belt， 圣经带，有听过吗？ Bible Belt， 圣经带。这在这些南方州，圣经呢即便到现在呢仍然在社会上，一般来讲在社会上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尊重的，这是美国强大的最强大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有一批敬虔的儿女在为这个国家祷告。但是呢现在呢这过去的这几十年呢，新的这个政治的正确，政治的进步主义，从这奥巴马政府开始呢就一步一步的去摧毁美国的传统信仰。所以奥巴马总统呢其实他就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抵挡基督教信仰的总统，所以他加速了美国的堕落的速度。所以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光景。所以第十二节他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当我们环顾这个诸水苍天的时候，第十二节诸水苍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要明白神的崇高与伟大，思念他的造化 之恩，我们中国人讲的造化之恩，神创造了养育了这个整个宇宙，养育了我们这个自然的生存的环境，我们要感谢他。我们继续来看十三、十四节。从第十三节以后呢，以赛亚又继续的问了许多的问题。当然很明显的，他们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第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没有，没有任何人去测度耶和华的心。宇宙，我们刚刚讲的宇宙，我们都无法完全测度了，何况要怎么样测度神自己呢？刚才十二节说到我们渺小的这人类无法测度整个宇宙，因为宇宙呢，它太过于精妙了，永远有发现不完的新奇的事物。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测度这个神自己呢？如果神所创造的世界，他所创造的宇宙都这么样的精深奥妙，那么这个宇宙的背后的那位造物主，他的崇高，他的伟大，就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但我们无法测度耶和华的心，第十三节这边，也没有人可以做神的谋士。谋士就是在旁边出主意的，没有人可以做神的谋士，在神的旁边呢给神来出主意的。所以第十三、十四节这些提问，他们的答案就是，我把这两节的经文，十三、十四节的经文反过来讲，就是说神呢不需要参谋的意见，他不需要谋士，他不需要意见，他不需要和任何人来商量，他不需要人的教导，他不需要人告诉他怎么样才算公平，路要怎么样走才能够通达无阻。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迥非世人，他的智慧呢是无可限量的，就像一个蚂蚁一样，永远无法明白人类头脑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地上的蚂蚁，他能够明白我们吗？同样的，如果神呢，他如果不用人类的语言启示我们真理的话，我们就永远无法去明白这位神他的心思意念的，我们是无法了解他的，因为我们跟他不在一个等级上面，永远我们没有办法跨越到他那边，除非他主动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来看十五到第十七节，这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呢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那种本质上的那种不对称，我们和神之间是不对称的。在人类起源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圣经所记录的那个巴别塔的事件。当时呢，在这示拿地这块地方呢，有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要建造一个巴别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这个事件呢，是在洪水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教，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第一个教，就是那个 酵母菌那个教，有些人叫酵母菌的那个酵，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呢，罪又要开始发酵起来了。那么多的人聚集起来，他们欢天喜地的呢要来建造巴别塔，他们自以为很了不起。但是呢，第十五节说，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所以呢不是人多就有安全感，不是说随大流就是最安全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多人以为的，也不是说大多数人的意见就算数的，真理呢从来不是用投票来决定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真理呢绝对不是用投票来决定的。所以抵挡人神的这些人群，在人类历史当中呢，绝大时候大多数的时候，在历史人类历史当中都是主流，抵挡神的人群都是主流。我们要明白，就像现在的主流媒体一样，但是呢神在神的面前，这些主流大流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万民呢都像水桶的一滴， 我们去提一桶水的时候，对不对？有一滴如果溅出来了，洒出来了，我们一点都不在意，不重要，才一滴而已。神看世人也是一样，是本来是毫无价值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主流，也是在神面前毫无价值的。万民都像水桶一滴，又像天平上的微尘，也就是说无足轻重，就在天平上的一粒灰尘啊，天平上的一粒灰尘会不会决定天平是往左或往右倾斜？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嘛，因为没有重量。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这节圣经呢，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若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要过磅算钱嘛，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塑料袋给先拿下来？会不会？然后再把我们买的食物放在磅秤上面去称一下。我们害怕说我们如果不把塑料袋拿下来，多了几我们要多付一点钱，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嘛，因为差别太小了，塑料袋是无足轻重的。这就像以赛亚那个时候所看到那个微尘，天平上的微尘是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的。所以在神来看呢，世人正是如此的无足轻重。他们呢要建造巴别塔通天，传扬自己的名，在神看来那是最荒谬最好笑的一件事情了。事实上呢，创世纪呢在第十一章就是用一种嘲讽的这个语气，一种讽刺的一种语气，说他说怎么样，他说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所以这个巴别塔，巴别塔和巴别城呢实在是太小了，神在天上好像怎么样看不见了，太小了，必须从天上降下来，降临下来，必须要近距离来观察一下，才能够看到这个微小微小微小的东西，就是用一个非常嘲讽的一个语气来写的。所以在神看来呢，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极微之物，他可以轻易把它们举起来。然后呢继续他说，在当时呢讲到尼巴论这个地方呢是出产最好的木材，可以来建造圣殿的材料的，但是树木呢还不够神当作柴来烧，其中的走兽也还不够作为献祭来使用的。所以呢神就看万民都是虚无的，好像不曾存在一样，甚至是不及虚无，不及虚无，就零已经是最小的存在了，对不对？零呢，零就是最小的存在了，那零以下是什么？不知道，零以下就是负存在了嘛。所以第十七节的这个不及虚无，不及虚无，它的意思呢，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就是比没有更没有的没有，比没有更没有的没有，这就是人类真实的本相，不及虚无。在神来看，我们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出于尘土的，有一天怎么样，还要归于尘土。我们出于尘土，有一天还要归于尘土，所以让我们呢抬头仰望天空，我们仰望星系，从我们的地球来看到我们的太阳。我们来试试看，想象一下，太阳够大了吧，对不对？在我们人类来讲，但是太阳实在是不大的，一点都不大。当我们再往外面看，看到我们整个的银河系的时候，整个我们的银河系它至少有1000亿个恒星，那每一个这个恒星就像我们太阳一样，所以说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呢有至少1000亿个太阳，那实在已经是很难想象它到底有多大了。所以银河系很大了，对不对？够大了吧？没有，银河系还不算大的。所以我们如果再往外面再看的时候，来观测整个宇宙，在今天我们的技术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至少有3000亿个以上的银河系，3000亿个以上的银河系。那每一个银河系如果说都有1000亿个太阳，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宇宙到底有多大呢？是超乎想象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位造物主的角度，从神的角度 来读一读这个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合理呢？是不是非常合理？万民都像水桶一滴啊，又像如天平上的微尘。我们人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但神在整个宇宙当中，神又在整个宇宙之外，他怎么看我们这些微小的人类呢？难怪创世纪要用嘲讽的语气说，耶和华神要从天降临，来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巴别塔，实在是太小太小了，不容易看到。难怪神看万民如同虚空，甚至是不及虚空，比没有的更没有的那种没有。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相。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世人呢是非常可悲的，他们要不是要把人看高了，要不然就是把神给看低了，这两个极端，把自己给看高了，或者是把神给看低了。我们刚才讲到巴别塔的教，它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从此呢人类呢社会呢就越来越自尊自大，以为可以人定胜天，我们可以与神争斗。这些人是把自己给看高了，他不明白在造物主的面前呢，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那么与这些人相反的呢是另外一批人，就是把神呢给看低了。所以记得我们有两种人，一种是把自己给看高了，一种是把神给看低了。这个十八到二十节就是把神给看低的这一批人。把神看低了呢，就是说把神呢压缩，把神压缩压缩，然后把神挤进到他们的小头脑里面，这就是把神给看低了。他们的确是相信有神，但是呢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神呢是出于人类的想象，而非出于真理的个启示。所以呢这些想象出来的神呢，当然呢他就一定必然的，因为是出于人的想象，就必然的会被人的想象所限制。我们呢信仰的这真神不是出于我们的想象，乃是出于真理的一个启示。所以呢真神就不被我们的想象所限制，不被我们的想象所摆弄，然后不被我们的想象所操控的，所操纵的。但是呢人类想象出来的这个假神相对于我们的真神，那人类所想象出来的假神它就受限于人类的想象，被人类想象所限制，所摆布，所操纵的。我们 大多数的中国人，弟兄姊妹，我们大多数的 中国人都有去过庙的经验。我们看到那些偶像长得怎么样，长得都跟人一样，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有时候再加一点丰富的想象力就给他七个手八个脚。那没有钱的呢就用泥巴来做偶像，我们中国人这样讲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有这个谚语。那有钱的呢就像第十九节这边讲的，就用银子用金子来包裹，来装饰。所以正是硬是把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呢打造成昂贵的东西，来去增加它的价值感。而第二十节这边讲到说更穷的人怎么办，更穷的人就比不上豪华气派嘛，怎么办呢，就用木头，就用木头来雕刻偶像，这是第二十节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大凡这些世俗的民间宗教呢常常都非常看重这个排场，看重这排场，非常看重这阔气的。比如说你的庙盖一层楼，我的庙就要盖怎么样，就要盖两层楼，我的庙就比你的更大，我的佛像呢要做的比你更高，你的神呢诞辰要庆祝一周，我的神呢就要增加到两周，你请十桌我就要请二十桌，这样做的越大就越有人气啊，所以更多人就会来烧香拜拜，更加的香火鼎盛， 这就抓住了人性的弱点，因为人性的弱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随大流，随大流这是人性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弱点。随大流，因为随大流就觉得那个有人多的地方就是对的，就是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真理不是用投票来决定的。所以呢，圣经中的真神不断的告诫神的百姓，绝对不可以为耶和华神来制造偶像，不可以为耶和华神来制造偶像，因为关于神的真实的情形只能怎么样，只能来自于神自己给我们的启示，不可以出于人的一个想象。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到了一个程度呢，我们就在家里面为神制造一个偶像，然后在那边天天的敬拜，这是不是敬虔呢？这是不是敬虔？这就叫拜偶像了。这是在旧约里面是绝对被神所禁止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神长得像中国人吗？还是神长得像美国人，像犹太人，还是像非洲人呢？我们的想象呢，只会把神给局限起来，而真神呢，是完全在人的想象之外的。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我们就要相信神在圣经中的启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想象，随意的去把限制神、摆布神、摆弄神、操纵神，这是不可以的。我们继续来看21节到22节，第21节到第22节，先知呢再次的质问百姓，他们是真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啊？这21、22节，先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到底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难道百姓拥有了这么多的启示，这些以色列百姓还不明白神的崇高与伟大吗？神立下了大地的根基，这里讲到神的创造，神立下了大地的根基，难道百姓还不能从这个启示里面去认识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神既然可以立下大地的根基，那么神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神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22节，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很可能呢是指的说地球上的四维，四维像一个大圈一样，我们可以怎么样旋转360度嘛，旋转360度看一下周遭一圈的这个地理环境，然后呢这里讲到说神就坐在这个一圈大地之上，神就是坐在那大圈之上的那一位神，所以神呢就从那高空看下来，看到这些这个渺小的世人，但是这些世人呢又自负又自尊又自大，人类是非常可悲可怜的。神呢就看世人就如同蝗虫一样在地上爬行，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本相，我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在神面前我们渺小跟尘土一样，我们就像蝗虫一样在地上爬行，但是神却是崇高伟大的，他是在这个大圈之上，他掌管万有。这里讲到说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穹苍也好或诸天也好都是他自己创造的，他要如何使用他们就如何使用他们，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住在自己家里对不对，我要开窗户我要关窗户，我要开空调我要关空调，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可以自由的决定不受任何的影响，神也是一样，这穹苍这个诸天都是他自己的居所，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也是为了他所创造的，这穹苍诸天都是神的创造，他可以任意呢按着他自己的美意来去铺张这个穹苍，来展开诸天，让这个宇宙成为他自己喜爱的居所， 他有绝对绝对主权啊。中国人说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人如果明白真理呢，顺从神的旨意来生活，敬畏神，爱神，那么我们就能够完成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必然能够活在这个造物主的这个祝福之下，永远的住在神的居所里面，这是顺天者昌。那么相反就是逆天者亡，如果我们自负，我们自尊，我们自大，与天斗其乐无穷，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吹捧这些人定胜天的道理，这样我们就违背了神造我们的目的，违背了神的次序和规律，最后呢，我们就会自取灭亡，这是人类的一个结局。如果他逆天，他就一定怎么样？一定要灭亡。所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们继续来看23、24节哈，23、24节。刚才21、22节说到，说在这个能力和权柄上啊，神是站在至高之处哈，坐在大权之上的啊，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人。那是21节、22节，是就着神的能力和权柄来说的。现在23节、24节呢？是讲到在道德上，在道德上神也是在至高的，神是站在一切至高道德的那个至高点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是站在一切道德的至高点上面，世上有君王，有审判官，这些人都是在人世间掌握最高权柄的人，可以左右其他人的生活，甚至掌管这个生杀大权。但是呢，在神看来，他们最终也要归于虚空的哈，除非怎么样？除非他们像我、像你一样，我们悔改来归向神。这些君王、审判官呢，往往呢，他们都是人中的佼佼者啊，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一种智慧啊。你看这些政治人物啊，一个比一个聪明啊，这绝对是有才华、有聪明的，绝对是人间的佼佼者。他们才能够爬到今天最那么高的一个地位，拥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但是呢，这边讲到说，他们本来像一个健康的一个麦子，神设计他们，他们本来像一个麦子一样，要撒在这个地上生根发芽，然后将来长出这个东西，结出很多籽粒来，可以给这个主人享用的。本来他们被造的目的，这么样聪明，就是要为这个目的的。但是呢，神现在看到他们要结出来的不是好的东西，反而是坏的东西，神就怎么样？神就吹一口气啊，在这麦子的上面，最后麦子呢就枯干了。旋风一吹的时候呢，麦子就像碎秸一样啊，碎秸。那碎秸的那个秸哈，就是新约里面讲到草木和秸，有没有？保罗所讲的草木和秸那个秸啊，我们不是搞农事的人，我们比较不使用这些术语。所以穗秸就是草木禾秸那个秸，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麦子收割了以后，剩下来下面那一部分，那已经干掉的那个禾茎，禾茎的那一部分不能吃的，这就叫草木禾秸那个秸，没有用的，只能放一把火给烧掉了。所以这里说地上的君王、审判官，我们不要看他们权大势大，但是他们的结局呢，就像那些麦子收割以后剩下来的禾茎是不能吃的，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次的美国大选，甚至我们看到中国也是一样的，有人高，有人起，有人落。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失望，我们希望的 人物呢没有被选上去，那选上的又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人。中国人说德不配位，德不配位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没有应有的品德，却在那里大权在握。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心中都很过不去，所以我们盼望这个23节24节对我们有帮助， 这些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他们有一天呢也是要向神去交账的。如果他们敬畏神，行公义，好怜悯，神会纪念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德不配位，他们做得罪神的事情，神呢就一定要去追讨他们的罪。最后他们的结局呢，就要必然像这一节圣经所讲的，要像碎秸一样，旋风将他们吹散了。所以神废王，神也立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圣经不断的启示我们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再来看25节26节，最后这两节，最后这两节，25节26节。第25节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那圣者，当我们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神，他是那位圣者，圣就是分别为圣的圣，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位圣者。他说，你们将谁来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在全地当中有谁能够与神相比呢？这些政治人物也好，这些君王也好，这些审判官也好，这些手中握有大权的人也好，这些人哪一个能够与神来相比呢？所以最后这两节，先知以赛亚再一次把人的眼目怎么样调转到神所创造的大能，让我们看到26节，神创造的大能，有谁能够与神相比呢？能够像神，我们的神一样，创造这个神奇的宇宙的万象，并且以他自己的大能呢，继续保持这些星体的运动，一切都井然有序，比任何人造的手表还要精确的。所以我每次看到手表的时候，我都想到这大自然，这手表很精确，但是它有时候还是误差，会有误差，每一段时间都要调整的。那根据什么来调整呢？我们手表要根据什么调整？我们手表要根据这整个星体的运动来调整的，因为那星体的运动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权威，时间上的一个权威是在星体的运动上面。所以我们一切神所创造这个星体的运动是这么样的井然有序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和苏联呢有这个所谓的太空竞赛，有没有？太空竞赛。那苏联的宇航员我们那个也叫太空人那他们是抢得头筹他们先到这个太空去了，他们从太空返回地球当时的这苏联的这个宇航员呢，太空人呢，他无比的骄傲他宣告什么？他宣告说，我在太空里面没有看见神，我在太空里面没有看见神，所以怎么样？没有神。他没有看见神，所以没有神。这个是怎么样？是又无知又愚蠢的一个逻辑，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神，那你又怎么能够证明说神不在另外一个地方呢？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吗？这么样简单一个逻辑，难道这些宇航员他们这么聪明却不知道吗？难道他们在太空里面没有看到神就没有神吗？这是苏联这些太空人宇航员他们的光景。但是相反呢，之后没多久呢，美国这边的宇航员太空人呢也到了外太空了，他们在环月轨道上面呢看见美丽的地球，他们从月亮那边看到怎么样？看到这个美丽的地球，心被恩感，就在太空里面呢就朗读创世纪，朗读创世纪播放给全美国，去纪念神的个创造，纪念神的创造。后来呢，这些美国的这些宇航员太空人呢，他们就首次的去登陆月球，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在月球上面播饼，纪念这个耶稣基督对人类的一个拯救。半个多世纪以前，所以无神论者的那个自大和这个基督徒有信仰的人的谦卑是在这里面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对比出来。 所以面对神所创造，面对神那个伟大的创造，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伟大创造的那个背后的那位神呢？那位伟大的那位造物主呢？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有谁能够像我们的神一样那般的伟大，令人敬畏呢？难怪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只是认识整个宇宙真相的起步而已，只是一个最起步而已。神是太丰富太伟大了，只有敬畏神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引导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有智慧有聪明。所以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没有多久，才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的宇航员可以在这个太空中拨饼纪念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美国所处的环境，今天美国环境是不是让人唏嘘不已？会不会让人家非常感叹？半个世纪以前美国那个时候的宇航员所做的事情，在天空当中，在太空里面，不管是拨饼也好，或者是这个播放这个圣经的经文也好，用现在来看就是怎么样，就是政治不正确， politically incorrect， 政治不正确。所以美国呢，很可能美国呢永远都没有办法再回到那段美好的岁月了，一去不复返，除非神有大复兴，他不是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神有大复兴，这个国家可以重新的走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为我们失去的这个难过，非常难过，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面对现实。全地的教会，我们刚刚说的，全地的教会就在此刻不断的有人在为主怎么样被杀，为主殉道。我们这边的教会，在北美我们这边教会，是不是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既然这国家失去了这个光明，失去了这光明，这就是教会的责任，要把这个灯呢要给点亮，放在灯台的上面，要把城呢造在这个山上，让这个世人可以借着教会的这个见证呢去认识神，归向神，这是神今天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最后呢，我就做一个很短的一个结论了。今天的经文它的目的，整个第四十章它的目的就是安慰。所以你看第四十章它的第一节开始，它的开宗明义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被掳的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要归回耶路撒冷，重建自己的信仰生活，那个路途呢是遥远而艰难的。神呢就要鼓励他们，要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了今天的这个第四十章的 这么多的经文，神要安慰这些百姓，让他们把 下垂的手，发酸的脚给挺起来。神要不断的鼓励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看到美国的大选，心里面很痛难过痛苦。那么我们如何得到安慰呢？有些人，我相信很多的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选择遗忘，选择遗忘。对于痛苦的事情呢，选择遗忘呢，就不需要再去面对了，不需要再面对这些讨厌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心灵鸡汤，心灵鸡汤就叫你忘掉吧，遗忘掉，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我们看了今天的经文就会明白，我们真正要得安慰要怎么样，其中有一样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出去散步的时候，抬头去看星星，抬头去看看星星。所以今天的经文当然没有讲到星星了，但是大意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要看到神的创造，去思想那个神的崇高与伟大。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既然创造着宇宙，他既然能够 引导这个整个宇宙，看到这个星象，看到这些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盼望神在2000年前的这个安慰之言第40章今天呢仍然能够安慰我们。当我们抬头仰望神的这个崇高和伟大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说神仍然掌权，神的公义呢最后还是会彰显出来。所以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继续把教会该有的见证给摆出来，在这个末日时代里面能够为神做那个见证，能够为主发光，能够成为在这黑暗的世界的当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世人的道路，使得世人能够来归向神。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有没有这么一句话？诗篇的一句话啊。所以请大家，我们今天开始不要再愁眉苦脸了啊，因为神要以他的笑脸帮助我们。阿们。神以他的笑脸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感谢主，谢谢杨牧师，今天的信息。